当我接到爸爸忽然去世的消息，正好是晚课唱完赞佛偈的时候，所以内心非常平静，只有一心念佛，祈求阿弥陀佛接引爸爸到西方极乐世界。山上一对姓黄的夫妇很慈悲，就当作是他们自己父亲往生一样，用最快的速度送我们回去住念，而且一路都念佛。我们全家整夜念佛，念到早晨掀开盖在爸爸身上的陀罗尼金被，看到他满面的笑容平静开朗，心也随着他的笑容开朗起来。一直到丧事办好回到山上，静静地拜佛，眼泪才一直流下来，并不是变成一个孤儿的悲哀，而是忏悔和感恩的眼泪。因为有位法师问我，令尊给您的教育和启示是什么，所以我借这个机会说出内心的忏悔和感恩。有位80岁的老菩萨告诉我，他有2岁开始就会拿拖鞋给爸爸换。我忽然想起，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直接为爸爸做过什么，他给我太多太多，但是我真的什么也不曾报答他。佛陀说，一个人即使用左肩担负父亲，右肩担负母亲，任凭他们在肩膀上大小便，无论走多远的路，走多久，都没有办法报答父母之恩，何况我什么都不曾做，这是要痛加忏悔的。自从出家以来，爸爸和我已经有10年不曾见面，这原来也不是故意要这么做的，因为我虽然比爸爸年轻，但是比他更早接到阎罗王的通知单。在我知道自己患肿瘤之后，因为怕爸爸妈妈担心受不了，所以根本不敢告诉他们，因为白发送黑发毕竟是痛苦的事。我只有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我想即使不能自己照顾父母，起码也要坚强，不要让他们担忧，更要念佛欢喜自在地到极乐世界，才能安慰他们，度化他们念佛。爸爸是由别人的传说中知道我生病的消息，他只写了一张卡片给我，那张卡片上写了几句话，是对我非常重要很有启示的话，也是一直让我深深感恩的话。他问我说，毛毛虫是怎么变成蝴蝶的，是谁帮他化妆，是谁教他飞行，为什么他能有一只长得又丑走路又慢的毛毛虫，变成一只又美又会飞的蝴蝶。 那张卡片上就只问我这几句话。在我病得很严重，行动很困难的时候，我真觉得自己好像一只毛毛虫在地上爬。但是我一想到爸爸的卡片，想到一只毛毛虫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形下，自己就可以变成蝴蝶飞起来，为什么我不能站起来呢？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其中有一愿，佛要让极乐世界的国民都具有神足通，飞行自在。为什么我不能开怀地接受佛的大愿，也发出这份愿力来，反而不如一只毛毛虫？爸爸的启示使我从痛苦中站起来，所以回去助念的时候，面对着静静躺在眼前的爸爸，我竟然向他说：爸爸，您勉励我，毛毛虫要变成蝴蝶，现在就是变的时候，我们一起念佛，用心来变，把凡夫的身体变成像佛一样有32相金色光明的身体，飞行自在，有金刚不坏，这比毛毛虫变蝴蝶更殊胜，更究竟，一变就变成佛了。爸爸这个启示给我病中很大的帮助。当我很衰弱，念佛念不出声的时候，听到外面夏天树上的蝉叫得很响亮，想到爸爸讲的道理，我就告诉自己说，一只蝉那么小，叫的声音就那么大，你身体这么大，光一个肺就不知道比蝉大多少，你竟然说没有声音念佛，没有力气好供养佛，真是岂有此理，比蝉还不如，这样怎么能够做极乐世界的菩萨呢？我一这样想以后，就在勉励尽心尽声叫出佛来。我发现在每一个很悲哀的终点，再提起勇气可以做另外一个起点，可能是个快乐的起点。爸爸一生只有给我启示，从来不曾要求我为他做什么。求学的时代，我大多离家在外，没有机会孝敬他。毕业当医生，日夜工作很忙，也不曾供养他。我每天看病人，看到别人的父母卧病在床，很折腾痛苦，心中就希望以尽心照顾病人来供养佛陀，也回向父母健康安乐，不用受病苦折磨。很幸运的，爸爸一向很健康，所以我可以说不曾直接照顾过他，我只能把行医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位病人当作是自己的父母亲人来照顾，用这份心来报答父母之恩。每一分我所能够付出的，都是来自父母师长的心血。妈妈曾说，我们尽心栽培你，把你捐出去， 给那些病人，给那些需要你的人。后来我出家，他们等于把我布施出去，捐给三宝，捐给众生。有很多人出家受到很大的阻碍，而爸爸只有送给我毛毛虫怎么变蝴蝶的几个问题，作为对我的祝福，鼓励我毛毛虫变蝴蝶。当我真正深深感恩的时候，却只会掉眼泪念佛，也不知道如何表达。在爸爸年轻那个时代，肺结核就有如目前的肿瘤癌症，是很难医治的富贵病，很多人因此死亡。爸爸就发心要研究这种病，他很勇敢，完全不怕传染，专门看肺结核的病人。当他要开业的时候，邻居们怕传染，本来都不赞成，但是很奇妙的，我的爸爸这一生不但没有受传染，甚至可以说连小感冒咳嗽也不曾有。他教了我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内心愿力的力量是很大的，不是小小的病菌能够打倒的。我的妈妈还有当年在第一线工作的护士小姐，也一样不曾受感染。在印象中，爸爸当年每天被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肺结核的病人包围着，而且他也不戴口罩，病人常常咳嗽咳血，甚至咳得满地是血。我印象很深的是，妈妈不敢请别人去擦地上的血，都是亲自去擦，病人吐痰的痰盂也都是亲自去倒。当时也有几位护士很发心一起工作，十几二十年都不曾嫌辛苦，也不曾被传染。爸爸工作很忙，忙得很少有机会和我们说话，因为病人多，时常忙到下午两三点还不能用午餐，晚上九点多还不能用晚餐。在我们还小功课不多的时候，妈妈因为尊重爸爸，都要我们等爸爸一起用餐。实在讲，爸妈很少有空好好吃一顿饭，邻居们常说他们已经吃饱又饿了，我们还没空吃饭。很多人会嫌医生不好，而很少人能够体谅医生的辛苦。南部有很多医生很希望子女能够继承事业，但是爸爸从来不曾这么要求我们，他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甚至我考上医学院，他还叹了一口气说，你为什么要选这么艰苦的路。但是我从小看到爸爸照顾病人，妈妈安慰病人，虽然自己不会帮忙，但是心中都很感动，很希望能够做个救人的人。说实在，爸爸年轻时实地的工作给我很深的影响。他在看病之余时常画图，他大多是画油画的 风景图。他是个很认真的人，一生画了上百幅的油画。后来我想过，他处在那么多痛苦的病人当中，处在痰血涕唾中，内心还能够有那么优美的风景，也真是不简单。爸爸的教育方法是比较特殊的，他一生并没有很多机会和我们讲话，但是他的话是令人深思的，有很多启示是令我一生受用不尽的。在小的时候，因为我不了解其中的深意，有时听了他告诉我的话，心中常常很不高兴，这是要深深忏悔的。为什么当时不高兴？因为他很少用赞美、鼓励的方式来教育我。后来我学佛才知道，教育的方法本来就是有折法和设法。折法就是折服对方，帮助他降服烦恼毛病的教育方法。设法就是亲切鼓励，使人欢喜亲近，在帮助他善心增长的教育方法。爸爸可能观察我是属于烦恼业障重、毛病又多的类型，所以他选择的折法来教导我。比如说，我上小学第一次考试，很不幸，每科都考了100分，得了第一名。为什么我说很不幸呢？因为从此之后，如果没有考100分，就是退步了。这种一开头就考第一名的命运，实在很坎坷。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一开头就考100分，千万不必高兴，如果考不好也不必伤心，表示你前途光明，很有进步的余地。当我第一次拿到全部满分的成绩单，很高兴回家的时候，爸爸很严肃地告诉我说，你不要以为你考第一名就有多了不起，在我看你是0分。说完他就站起来去看病人，连笑也没笑一下。这句话对我而言真是如雷贯耳，一入耳根永远记住，时常都会自动回想。这种话相信小孩子是很难了解而生欢喜心的。当时我也不欢喜，也不了解，只是印象深刻。以后拿到成绩单，这句话就自动在耳边回响。后来连考100分也不敢拿回去给爸爸签名，大部分成绩单都交给妈妈签名，妈妈比较会鼓励我。而爸爸一看一定又说，你不要以为你考100分就多了不起，这种题目这么简单，怎么能不会呢？你们整天又不用做什么，只负责读书，考100分是应该的，没什么了不起。后来我学佛才知道，爸爸这么讲是为了要防止我升起骄傲我慢的心，因为升起了傲慢心就会障碍自己进步，就会障碍智慧的开发，所以他故意这么说。一直到现在，当有人称赞我的时候，我还是会听到爸爸 那个如雷贯耳的声音。因为家祖父是中医师，爸爸小的时候都要帮忙炮制中药，手要帮忙切中药，脚要踩碾碎药材的石轮子，眼睛偶然还能看自己的书，嘴巴还要练唱歌。他说他帮忙家业可以说很忙，但还是考上了台大医学院，而且当时家祖母希望他回家帮忙，不愿让他读医学院，一封信也叫他退学，两封信也叫他退学，他没有办法，只好半工半读领奖学金，甚至到广播电台唱歌，可以说是苦读才完成学业。爸爸说他求学的经过确实让我觉得自己求学实在太轻松了，因为爸妈给我们的环境很好，所以如果只负责读几本书也读不好，那也太惭愧太荒唐了。